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白宫星期五强调，同意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面对面会谈，美国没有做出丝毫让步。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说，我们处于强有力的地位，这是往届美国政府从来没有的。他强调，川普政府采取的施加最大压力的策略让朝鲜处于弱势地位。桑德斯说，平壤如若不采取具体步骤和具体行动，总统就不会同意会面。总统得到了他最想要的，那就是让朝鲜无核化的机会。白宫坚持说，川普出人意料地同意五月底以前跟金正恩会面，是数月来政府相关机构筹备的结果。韩国官员星期四转达了金正恩向川普发出的口头邀请之后，川普星期五早上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这次美国和朝鲜领导人史无前例的会面。白宫说，川普和习近平对美朝对话的前景表示欢迎，并决心保持施压和制裁的态势，直到朝鲜朝着完全可核实以及不可逆转的无核化方向采取切实措施为止。川普总统表示，希望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能为朝鲜的未来选择一条更加光明的道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始终对朝鲜的动机持怀疑态度，他星期四与川普通话，赞扬了川普对平壤的强硬态度，迫使平壤改变。安倍说，他计划下个月来华盛顿拜访川普，讨论美朝峰会。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星期五多次被记者问到峰会举行的时间、地点，他回答说，还在讨论具体细节，尚未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五表示，肯尼亚总统肯亚塔和反对派领导人奥廷加之间的政治和解是非常积极的一步。蒂勒森补充说，美国支持肯尼亚的政治包容和民主。肯尼亚去年夏天大选的争议终于尘埃落定，肯亚塔和奥廷加首次会见，力争共同推动国家团结。蒂勒森在内罗毕与肯尼亚外长举行联合记者会时对这一消息高度赞赏。蒂勒森星期五说，这两位领导人今天能走到一起签署协议，展现了他们的领导风范。美国支持今天上午宣布的步骤，促进国家团结，解决存在意见分歧的问题。蒂勒森还强调了独立媒体对民主的重要性，并表示政府不应该压制媒体的声音。蒂勒森表示，美国将努力与非洲国家合作，为他们提供动力，改进政府体制，实现安全和发展的长远目标。白宫官员说，美国总统川普将出席今年四月在秘鲁召开的美洲国家首脑峰会。美国和秘鲁官员星期五都向媒体证实了川普总统准备出席峰会的意向。1994年开始的美洲国家首脑峰会被看成是美国影响美洲大陆事务的主要平台。此前外界曾猜测，川普会因为美国与一些南美国家的紧张关系而缺席今年的峰会。川普一直对拉丁美洲的毒品和贸易政策持批评态度，并誓言打击来自该地区的非法移民。今年的峰会定于4月13日到14日在秘鲁首都利马召开。五角大楼说，他们正在按照川普总统的要求筹备今年晚些时候的阅兵，但是阅兵不包括坦克，因为坦克会压坏首都华盛顿的道路。川普上个月要求军方讨论11月11日退伍军人节在首都华盛顿举行阅兵式的可能性。星期五公布的一份五角大楼备忘录说，阅兵将以大规模空中元素收尾，意思是将出现很多空军飞机飞越上空的场面。备忘录说，阅兵只包括有轮子的军车，不包括坦克，应该考虑到尽量减少对当地基础设施的伤害。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那么在稍后我们将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为您推出，请您届时锁定收听。那么国际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希望您持续关注美国之音的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9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 Stuart 一家正准备吃晚饭的时候忽然断电了，他们点起了蜡烛，还邀请独自生活的邻居 Romero 太太来和他们一起吃晚饭。
今天的这一讲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 Robbie 和妈妈 Ellen 在家里等着爸爸 Philip 去把 Romero 太太请过来的时候两个人的对话。
第二部分呢，是 Romero 太太来了以后，首先向 Stuart 一家邀请他过来共进晚餐表示感谢，然后呢，他们就围绕断电这个问题谈到了过去。看来啊，在 Romero 太太的记忆中有好多有意思的故事呢。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是个名词，在课文里的意思呢是家庭作业。
Garage, G-A-R-A-G-E. Garage, 名词，意思是车库、修车厂。
Log, L-O-G. Log在课文里呢是用作名词，意思是原木。
Widow, W-I-D-O-W, widow, 名词，意思是寡妇。
Scary, S-C-A-R-Y, scary 是形容词，意思是令人恐惧的、害怕的。
Territory, T-E-R-R-I,T-O-R-Y, territory, 是名词，意思是领土、某个地区。
Tuberculosis, T-U-B-E-R-C-U-L-O-S-I-S, tuberculosis, 是个医学名词，意思是肺结核，通常呢简称为 TB。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Mom, do you think Mrs. Romero will want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us?
I don't know, Robbie. Your dad is going to invite her.
Hey, Mom, this is going to be an interesting night, isn't it?
I should say so. No electric lights. That doesn't happen every night.
And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Tell me.
No homework!
And no TV, either.
Maybe we can make a fire in the fireplace. Then we can all sit around and tell stories.
Mrs. Romero would probably love to hear a good story. Look, here they are now. Hello. We're glad you could join us.
And I'm ever so glad to be here.
Careful on the steps, Mrs. Romero. Robbie, will you hold the candle so we can see better?
I'll hold the candle. Robbie was just going out to the garage to get some logs for the fireplace.
Ellen, your dinner was just delicious, and you were so kind to invite me tonight.
Well, we were concerned about you.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ith no electricity?
Yeah, we thought you might get frightened.
Oh, no, I wasn't frightened. Being a widow can get lonely at times. But frightened by the dark? No, not I.
I thought it was kind of scary.
Robbie, I'm 84 years old. When I was a young girl growing up in Oklahoma, 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There wasn't?
Well, in the cities and larger towns, they had electrical power, but...Where I lived, we were 20 miles from the nearest town. A trip to town on horseback took a full day.
On horseback?
Of course. It was my grandfather who bought the first car for miles around. He traveled a lot in his work.
What was his work, Mrs. Romero?
Why,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doctors in the Oklahoma Territory.Someday, maybe Dr. Stuart would like to hear an interesting story.
Well, what about right now?
Yes, I want to hear your interesting story.
Robbie, it's not exactly a short story.
Mrs. Romero, the longer the better.
Well, let's see. It was back in 1892. My grandfather had just become a doctor. His first one.
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分段听课文，并且讲解。第一段的内容是Robbie和妈妈Ellen在家里等着爸爸Philip去请邻居Romero来一起吃晚饭。母子两人一面等，一面随便聊天。Robbie觉得很高兴，因为停电了，他就可以不做家庭作业了。Mom,
do you think Mrs. Romero will want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us?
妈，你觉得 Romero 太太今天晚上会愿意上我们家来吗？
I don't know, Robbie. Your dad is going to invite her.
我不知道, Robbie. 你爸爸正在邀请她呢。
Hey, Mom. This is going to be an interesting night, isn't it?
Hey, Ma. 今天晚上会很有意思，对吗？
I should say so. No electric lights. That doesn't happen every night.
我想是吧，没有电灯，这可不是每天晚上都有的事儿。
And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Tell me.
告诉我。
No homework.
可以不做家庭作业。
And no TV either.
可以没有电视。
Maybe we can make a fire in the fireplace. Then we can all sit around and tell stories.
也许我们可以把壁炉的火点起来，这样呢，我们就能围坐在壁炉旁讲故事了。
Mrs. Romero would probably love to hear a good story.
Romero 太太可能很想听个好的故事。
在晚上断电的情况下， Stewart 一家想到把邻居请到家里来， spend the evening with them. Spend, 动词, 意思是花钱的花， spend money. 但是我们也可以说花时间， spend time. 和某人在一起就是 spend time with someone.
我们平时啊都已经习惯了有电灯，偶然有机会在烛光下吃饭聊天，哎，我觉得也别有一番风味啊。Ellen看来啊也有同样的看法，她说 This doesn't happen every night. 这可不是每天晚上都有的事。在形容机会难得的时候，可以说 This doesn't happen every day. 这可不是每天都能有的事。
对Robbie来说， 最好的事儿就是可以不做家庭作业了。 No homework. Homework 专指学生要在家里完成的作业。不过啊，美国学校的家庭作业一般不太多，特别是小学，在一二年级的时候基本没有作业。虽然不用做作业了，但是 Ellen 提醒 Robbie， 不用做作业，但你也没有电视可看了。No TV either. Either 在这句话里可以翻译成也。 我们知道英语里表示也的词还有 to, T-O-O 和 also, A-L-S-O。 在用法上呢，这些词有所不同。 to 和 also 都用在肯定句里面，在表示否定的时候就要用 either, no TV either, 也没有电视。这个时候就不能用 to 或者 also 来代替。
Robbie 还要在壁炉生火，那么一家人就可以围坐在壁炉旁聊天。Make a fire 是生火，像生炉子、生壁炉、点篝火都算是 make a fire。那么点蜡烛呢是 to light a candle。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Romero 太太到了 Stewart 家里，感谢他们的盛情邀请。Ellen 说，他们对独自住在大房子里的 Romero 太太感到担心。Look,
here they are now. Hello, we're glad you could join us.
瞧，他们来了。您好，你能来，我们感到真高兴。And
I'm ever so glad to be here.
哈哈，我非常高兴到这儿来呀。
Careful on the steps, Mrs. Romero. Robbie, will you hold the candle so we can see better?
小心台阶, Romero 太太。Robbie, 你拿一下蜡烛好吗？这样我们能看得更清楚些。
I'll hold the candle. Robbie was just going out to the garage to get some logs for the fireplace.
我来拿蜡烛。Robbie 刚到车库去拿一些烧壁炉的木柴。
Ellen, your dinner was just delicious, and you were so kind to invite me tonight.
Ellen, 你的晚餐非常好吃啊。谢谢你们今天晚上请我来。
Well, we were concerned about you.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ith no electricity?
我们对你一个人在没有电的大房子里真有点担心呢。
Ellen 对 Romero 太太说 We are glad you could join us. 我们高兴你能来我们这儿。Join us, 从字面上来解释是加入我们。Ellen 的意思是说和我们一起吃晚餐，和我们一起度过这一晚。再比如 We are going to the beach next weekend. Would you like to join us? 我们下个周末去海滨，你想和我们一起去吗？
那么你对什么感到高兴可以说I'm glad, 表示非常高兴。你也可以说 I'm so glad, 这里的 so 呢是为了强调。要是还想进一步强调，那你就可以像 Romero 太太那样说 I'm ever so glad, ever so, 表示非常。例如 She is ever so nice to us, 她对我们简直太好了。
Stuart 的家停电了，车库里肯定也是漆黑一团。为什么 Robbie 要到那儿去呢？因为烧壁炉用的木柴存放在车库里，这些木柴通常块比较大，有时候是锯成段的木块。我们知道砍倒的树去掉树枝的原木在英文里就是 log L-O-G， 但是锯成一段一段的原木头也叫 log。
车库呢本来是停车用的，但是啊，美国人的车库里这东西可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像是割草机、除雪机、高压水枪、各种工具，所以啊，这车库还有储藏室的功能呢。那还有的人干脆就把车停在外面，在车库里摆上了乒乓球台，这个时候啊，车库又成了运动室了。
It's just amazing， 太有意思了。Just 这个词大家一定都不陌生，是刚刚、仅仅的意思。We just listened to part two of the text， 我们刚听了课文的第二段。That nice car sells for just $13,000. 那辆挺不错的汽车只卖$13,000。但是 Romero 太太说 Your dinner was just delicious. 这个时候句子里的 just 不是仅仅、刚刚，而是简直、完全的意思。你们的晚饭味道简直太美了。
不知道听众朋友注意到了没？ Romero 太太啊，很喜欢用加强语气的词。除了他刚刚一进 Stuart 家就说 I'm ever so glad to be here. 吃完晚饭以后啊，他又说 Your dinner was just delicious. 然后呢，他又说 You were so kind to invite me tonight. 听到像这样的人的赞扬话，当然会让人很高兴咯。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Robbie 对 Romero 太太说请他来吃晚饭是因为怕他一个人在漆黑的家里会感到害怕。可是 Romero 太太表示他其实一点也不怕黑，因为他小的时候还没有电灯呢。
Yeah, we thought you might get frightened.
对了，我们想你可能会感到害怕。
Oh no, I wasn't frightened. Being a widow can get lonely at times. But frightened by the dark?No, not I.
哦不，我没有害怕。一个人守寡，偶尔会感觉到孤独，但是怕黑，不会的，我是不怕的。
I thought it was kind of scary.
我觉得黑黑的，让人觉得有点害怕。
Robbie, I'm 84 years old. When I was a young girl growing up in Oklahoma, 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Robbie, 我已经84岁了。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啊，住在奥克拉荷马州。那个时候还没有电呢。
There wasn't?
那时没有电。
Well, in the cities and larger towns, They had electrical power, but where I lived, we were 20 miles from the nearest town. A trip to town on horseback took a full day.
那时候在城市跟大点儿的镇里头已经有电了，但是我们住的地方啊，离最近的城镇也得有20英里呢，起码进城来回一次要花他一整天的时间。
On horseback?
骑马？
Of course. It was my grandfather who bought the first car for miles around. He traveled a lot in his work.
那当然啦，我爷爷是方圆几十里内第一个买汽车的人呐，他的工作啊，需要他到处跑啊。
Romero 太太的先生早已去世了，所以她是 widow， 寡妇。这个名词呢，只能用来形容配偶去世的女士。妻子去世以后，没有再组家庭的男士被称为 widower， 也就是在 widow 这个词的后面加上er 两个字。不过，当 widow 作为动词的时候，它既可以用于男士，也可以用于女士，意思是使成为寡妇，使成为官夫。 The war widowed him， 战争使他成为官夫，或者说战争夺走了他的妻子。
Romero 太太说，独自一个人生活有的时候会感到孤独， can get lonely at times。 at times 的意思呢，和 sometimes 一样，都是有时，偶尔。 Even new computer can fail at times， 即使是新电脑有的时候也会出问题。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Romero 太太告诉 Stewart 一家，他的爷爷是奥克拉荷马地界的第一批医生之一。 Philip 和 Robbie 都很想听 Romero 讲有关过去的事。
What was his work, Mrs. Romero?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Romero 太太？
Why,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doctors in the Oklahoma Territory.Someday, maybe Dr. Stewart would like to hear an interesting story.
他呀，是奥克拉荷马地界的第一批医生之一。也许 Stewart 医生什么时候会想听一段有趣的故事啊？
Well, what about right now?
现在就听行吗？
Yes, I want to hear your interesting story.
对，我想听你那有趣的故事。
Robbie, it's not exactly a short story.
Robbie, 那故事可不短啊。
Mrs. Romero, the longer the better.
Romero 太太，越长越好。
Well, let's see. It was back in 1892. My grandfather had just become a doctor.
好好好，让我想想啊，那是1892年的事情，我爷爷呢刚成为一个医生。
Romero 太太说，他祖父的工作需要他到处跑，于是 Alan 就问他祖父是做什么工作的。What was his work? 问别人工作的时候有各种不同的问法，可以问 What do you do? Where do you work? 或者 Who do you work for?还可以问 What do you do for a living? 你是靠什么工作来生活的？
Romero 太太在回答 Alan 之前先说了一声 Why? Why 经常用作疑问副词，意思是为什么，例如 Why are you late? 你为什么晚了。另外在听了别人说话之后表示不解或是有疑问，你也可以简单的说 Why? 为什么。但是啊， Romero 太太不是在反问 Alan 任何问题，Why 在这个句子里是感叹词。
对了， Why 做感叹词的时候相当于中文里的啊、哦、哎呀等表达方式。例如 Why it's almost midnight? 哎呀都快到半夜了。所以我们把 Romero 太太说的 Why 翻译成他呀是奥克拉荷马地界的第一批医生之一。
Philip 和 Robbie 都急着想要马上就听 Romero 太太的故事。Romero 太太说 It's not exactly a short story. 在否定句里呢 exactly 可以翻译成并没有或并不是，所以 Romero 太太的这句话就可以翻译成那故事可不短呢，有点像我们中文里讲故事的时候说说来话长。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Mom, do you think Mrs. Romero will want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us?
I don't know, Robbie. Your dad is going to invite her.
Hey, Mom, this is going to be an interesting night, isn't it?
I should say so. No electric lights. That doesn't happen every night.
And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Tell me.
No homework.
And no TV, either.
Maybe we can make a fire in the fireplace...Then we can all sit around and tell stories.
Mrs. Romero would probably love to hear a good story. Look, here they are now. Hello. We're glad you could join us.
And I'm ever so glad to be here.
Careful on the steps, Mrs. Romero. Robbie, will you hold the candle so we can see better?
I'll hold the candle. Robbie was just going out to the garage to get some logs for the fireplace.
Ellen, your dinner was just delicious, and you were so kind to invite me tonight.
Well, we were concerned about you.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ith no electricity?
Yeah, we thought you might get frightened.
Oh, no, I wasn't frightened. Being a widow can get lonely at times. But frightened by the dark? No, not I.
I thought it was kind of scary.
Robbie, I'm 84 years old. When I was a young girl growing up in Oklahoma, 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There wasn't?
Well, in the cities and larger towns, they had electrical power, but where I lived, we were 20 miles from the nearest town. A trip to town on horseback took a full day.
On horseback?
Of course.It was my grandfather who bought the first car for miles around. He traveled a lot in his work.
What was his work, Mrs. Romero?
Why,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doctors in the Oklahoma Territory. Someday, maybe Dr. Stewart would like to hear an interesting story.
Well, what about right now?
Yes, I want to hear your interesting story.
Robbie, it's not exactly a short story.
Mrs. Romero, the longer the better.
Well, let's see. It was back in 1892. My grandfather had just become a doctor. His first one.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y was Robbie glad that 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Because he wouldn't have to do his homework. Would Mrs. Romero like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the Stewart family? Yes, she was very glad that they invited her over. Why did the Stewart family invite Mrs. Romero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them?They were concerned she might be lonely in the big house. Why was Mrs. Romero not frightened by the dark? When she was a young girl, 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in her house. Why did Mrs. Romero's grandfather need to travel a lot? Because he was a doctor in the Oklahoma Territory.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49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白宫星期五强调同意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面对面会谈，美国没有做出丝毫让步。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说，我们处于强有力的地位，这是往届美国政府从来没有的。他强调，川普政府采取的施加最大压力的策略让朝鲜处于弱势地位。桑德斯说，平壤如若不采取具体步骤和具体行动，总统就不会同意会面。总统得到了他最想要的，那就是让朝鲜无核化的机会。白宫坚持说，川普出人意料地同意五月底以前跟金正恩会面，是数月来政府相关机构筹备的结果。韩国官员星期四转达了金正恩向川普发出的口头邀请之后，川普星期五早上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这次美国和朝鲜领导人史无前例的会面。白宫说，川普和习近平对美朝对话的前景表示欢迎，并决心保持施加和制裁的态势，直到朝鲜朝着完全可核实以及不可逆转的无核化方向采取切实措施为止。川普总统表示，希望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能为朝鲜的未来选择一条更加光明的道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始终对朝鲜的动机持怀疑态度，他星期四与川普通话，赞扬了川普对平壤的强硬态度，迫使平壤改变。安倍说，他计划下个月来华盛顿拜访川普，讨论美朝峰会。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星期五多次被记者问到峰会举行的时间和地点，他回答说，还在讨论具体细节，尚未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五表示，肯尼亚总统肯亚塔和反对派领导人奥廷加之间的政治和解是非常积极的一步。蒂勒森补充说，美国支持肯尼亚的政治包容和民主。肯尼亚去年夏天大选的争议终于尘埃落定，肯亚塔和奥廷加首次会见，力争共同推动国家团结。蒂勒森在内罗毕与肯尼亚外长举行联合记者会时对这一消息高度赞赏。蒂勒森星期五说，这两位领导人今天能走到一起签署协议，展现了他们的领导风范。美国支持今天上午宣布的步骤，促进国家团结，解决存在意见分歧的问题。蒂勒森还强调了独立媒体对民主的重要性，并表示政府不应该压制媒体的声音。蒂勒森表示，美国将努力与非洲国家合作，为他们提供动力，改进政府体制，实现安全和发展的长远目标。白宫官员说，美国总统川普将出席今年四月在秘鲁召开的美洲国家首脑峰会。美国和秘鲁官员星期五都向媒体证实了川普准备出席峰会的意向。1994年开始的美洲国家首脑峰会被看成是美国影响美洲大陆事务的重要平台。此前外界曾猜测，川普会因为美国与一些南美国家的紧张关系而缺席今年的峰会。川普一直对拉丁美洲的毒品和贸易政策持批评态度，并誓言打击来自该地区的非法移民。今年的峰会定于4月13日到14日在秘鲁首都利马召开。五角大楼说，他们正在按照川普总统的要求筹备今年晚些时候的阅兵，但是阅兵不包括坦克，因为坦克会压坏首都华盛顿的道路。川普上个月要求军方讨论11月11日退伍军人节在首都华盛顿举行阅兵式的可能性。星期五公布的一份五角大楼备忘录说，阅兵将以大规模的空中元素收尾，意思是将出现很多空军飞机飞越上空的场面。备忘录说，阅兵只包括有轮子的军车，不包括坦克，应该考虑到尽量减少对当地基础设施的伤害。今年的退伍军人节正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好的，各位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那么在稍后，我们将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为您推出，请您届时锁定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美国之音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有关的节目。我们一会儿见。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三月五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人大政协两会刚刚开幕，习近平新时代党领导一切这个主题呢，便在各处彰显。离任的政协主席俞正声要求各民主党派要自觉接受执政的共产党领导，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呢露骨申明人大橡皮图章的目的和职能，即确保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确保党中央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机构的领导人。继毛泽东时代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原则写入党章之后，中共无所不包的全方位领导将再次载入宪法。就连两会的最大看点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也要依据党国一体确保中共领导全面覆盖的指导原则来进行。那么分析人士就指出，两会毫无悬念，党天下已成定局。今天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个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这个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毛泽东时代的这个原则。那么这个原则为什么现在能够大行其道？我们恐怕呢，了解这个问题，恐怕我们首先呢，先要了解中国1982年的这个宪法。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为什么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在1982年宪法中取消了这个党领导一切这个条文呢？
这次修宪，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到关于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这一条上来了。其实呢，还有几条修宪建议也非常重要。其中一条就是说，要在宪法的正文的第一条第二款中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条。那我们知道呢，在1954年啊，中共建立的第一部宪法中间，在宪法正文中没有党的领导这一条，而是在1975年，也就是在文革期间的宪法中，才加进了党的领导，而到了1982年邓小平时代宪法中呢，又删除了这一条，现在要把这一条重新写进宪法的正文，这本身就证明，今天中共要重新回到毛时代，而且回到文革时期的毛时代啊。那么这个问题当然非常相当重要，当然有人也许会认为，那中共从建政以来一直到今天，一直是坚持党的一党专政。从来就没有变过，在毛时代如此，在文革期间如此，在所谓改革开放的这个80年代也是如此，那么江湖时代、习时代都是如此，所以其实有没有这条好像没太大区别。那当然，就其基本性质而言，我们可以说中共建政这将近70年代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同样是一党专政啊，它的程度前后在不同的时期确实是有不同的，是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在文革期间啊，是曾经这种集权统治达到高潮、达到高峰，那就体现在这个宪法这一条，就是东南西北中党领导一切。在那个时候，党的领导是全覆盖社会各个方面，那个政权的力量完全吞没了整个社会。而且和此相伴生的呢，那就是领袖的权力至高无上，这些都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到了这个毛去世之后，中共开始实行改革开放，那么就当然就鉴于毛时代，尤其是文革时期的这种惨痛教训，就删除了这一条啊。那么在这一方面呢，他就为这个进一步的改革那个提供这个多少是留下了一定的空间， 所以这个和后来我们看到的做中国政治方面的一些有限的变化，应该说也和这种改变有相当的关系啊。那么现在要重新加入这一条，那毫无疑问它就是个很重要的标志。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它不但意味着回到毛时代，而且是回到文革时期的毛时代。这也就是达到这个集权统治的它那种最完美的状态啊。因为在大部分时间里的国家，包括你像苏联东欧也好啊，朝北韩呐、中国呀、虽然过去都是共产国家，都叫极权主义，但是极权主义的程度，那中间还是有很大很大的不同的。那现在这个，我觉得当中共再次决定要把党的领导写进党这个宪法的正文之中，那就意味着从政治上啊，他要重新回到这个极权主义的这个状态。
嗯，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党政分开，这是过去40年改革开放时期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名词，去年被王岐山公然否决了。那么为什么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要否决党政分开呢？是什么原因让习近平不能再容忍这个改革开放时期这个重要的政治原则了呢？张先生。
我觉得这次实际上修宪是出现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宪法危机。那么这个危机的原因，我觉得几方面看。一个是我觉得是因为不自信，因为这个目前来讲就是这个合法性危机已经非常严重了。因为当年邓小平之所以敢于提出党政分开，提出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而且写进了政治报告，十三大政治报告，写进了十二大的党章。那这些来看，就是说那个时候中共还很自信，他们就是邓小平认为中共的改革有比较大的时间和比较长的空间。但是现在来看，这种时间和空间都没有了，这个现在主要的目标就剩下一条，就是保政权。那么具体到习先生来讲，还有就是要保他自己的权利。所以据这两条来看，那这个其他的都可以放弃了。这是就是原来还是多少还穿着衣服，现在就是这些遮羞布都可以撕掉了。因为什么呢？现在就是要保政权，就是要保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这个已经成为这个中共的首要任务了。所以呢，那么这个也是由于内外的这种挑战和压力，现在中国在国际上非常孤立。这个不但像这个美国和欧盟这些西方国家现在警惕中国的崛起，而且中美也面临着贸易战，甚至说贸易战已经开始。那么就像这个周边国家关系也很紧张，甚至于朝鲜这样的小兄弟居然也不尿这个中国这个老大哥。现在中国这个处境在外就这样一个形象了，在内那么当然这个国内的矛盾非常的尖锐，随着这个社会两极分化和这个这种社会分配不公，那这些问题呢它也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再有就是党内的矛盾，所以这一切导致一个后果，就是说只能往这条路上走，没有退路了。如果有但凡有一点放松，对权力有一点放松，就可能出现崩盘。那这种情况下只有一条道走到或者他们认为能走到亮，别人看可能会走到黑。那这个实际上邓小平时代的那一套他们认为现在已经不适用了。谢谢。
好的，那么党的这个全方位绝对领导，首先我们看到呢是被纳入党章，然后本次人大会议上呢将被重新纳入宪法。胡先生，我请教胡先生啊，为什么习近平现在要走当年毛泽东倡导的这个一元化领导的这样一老路呢？
在我看来，习近平之所以要重走毛泽东当年倡导的党的一元化这条老路，那固然是因为是为了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另外呢，与此同时，所谓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其实也是强化领袖的绝对权力。 因为在这种理想的这个集权主义这个形态中，或者是说在理想的这种党国体制中，领袖和党是划等号的，领袖是党是被领袖所代表的，这是这个党国体制的一个基本特点。记得当年1924年列宁去世，苏联的诗人马雅科夫斯基写过一首很有名的长诗，叫《列宁》，其中就讲到，党和列宁是一对孪生的弟兄，在历史母亲看来，谁个更为可贵？当我们说到列宁，我们指的是党；当我们说到党，我们指的是列宁。那么这就明确的把党和列宁把党和列宁划了等号，这就是把领袖和这个党划了等号。那么在这一点呢，我想在文革中，那中国人都对这个是体会非常非常的深啊。那现在习近平要重新提强化党的一个原化领导，那其实也就强调这个像他本人的这种绝对权力。那么这一点来说，我想这个我们看到这次和这个强化党的领导这一条同时进行的，那就是个人崇拜、个人神话的这种登峰造极，所以因此，他这两者之间呢，他既然有这种内在联系，因此呢，这两件事同时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共产党强调党的领导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呢，他论人大职能和作用的一番话，还是令许多外国人感到震惊。他在人大开幕前夕的一个座谈会上表示啊，说人大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确保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确保党中央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机构领导人。张先生，您对此话有何感受呢？
这个当然就是对所谓社会主义民主的一次嘲弄了、现在宪法也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就想怎么改就怎么改。那这个人大的作用大家都知道是个橡皮图章，那现在就是明明白白的告诉你，现在我们就是以党治国，就是党天下，这国家就是党国，所以这个没有，只是重申了一下，就是把这张牌给你亮出来，而且亮给全世界，大家都要明白我们就是这样了，我们也不会有什么改变了，这个就是一个态度吧。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为什么这个，我感觉啊，这次为什么像对我这样的也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就是不许你这个在这个两会结束前发言呢，可能也是针对这个问题，就是说不允许有这样的批评出现。当然我已经觉得很对不住，就是我已经是拒绝了很多的媒体的采访，甚至最近有两篇这个约稿我也推掉了。为什么呢？一个我是要看一看就是最终这个通过的情况是怎么样，因为有的人还有幻想啊，说那个可能后头还会有民主啊，有的人说这个可能党内还会有阻力，其实我内心认为是不会有了，就是铁了心一定要这么做了。但是呢，这个结论，我们往往作为实评人，我们可能要到最后时候才做这个，就是尘埃落定了，我们才做这个结论。但是我觉得最近刚刚看到这个 BBC 发表了这个福山的一个谈话，我觉得这个谈话非常的及时。其实我不用写了，胡山的谈话很代表我的意见。当初胡山访问中国的时候，他还对中共这种体制或中国模式这种体制抱有某种幻想。那个时候我们做节目，我就预言，我说胡山肯定会改变他对中国的想法。从中国回来以后，他肯定就不这么想。这次福山就讲，他说近期的事件表明中国的宪法毫无意义，对领导人的意志完全没有任何的限制，实施宪政的唯一途径就是上层精英也尊重宪法来互动，因为他们知道是符合自己的利益，他们也希望其他的领导人限制自己的权利，但我认为中国正朝相反的方向行走。我觉得他说得很到位。
好的，
谢谢。
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电话连线把我们听众观众这个把他连到我们节目中，听听他们的想法。首先是广西的李先生接电话。广西的李先生你好。
你好，主播你好。
你好，
我想说一句话，就是
现在呢，也就是说，习近平跟王岐山他们连任这个已经是没有悬念了。但是我的意思就是，他们连任了以后，他们搞最大的挑战就是那个经济能不能搞上去，人民生活能不能改善，这个是最主要的。如果经济搞不好，人民生活不能改善，国家不能发展，那么我认为这个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大的考验，我认为是这样。
好的，谢谢广西的李先生。现在我们有大量的这个网络评论进来了，我们看看网友们的想法。吴顺明这位网友他说，中共呢曾批评旧西藏呢是政教合一，如今呢却走旧西藏的道路，这可真是由人而笑之。 CC Demo 这位网友说，集权没有什么不好，其中集中力量办大事，先进带后进，你们吃肉我喝汤，肉越来越多，汤越熬越浓，日子才会越来越好。社会从来都是要阶级，百姓永远都是百姓，权贵与我何干，只要日子过得越红火，收入越来越多，我管他领导人是皇帝还是总统，跟我没关系。刚才我们那个电话这个听众或者观众呢，广西的这位李先生实际上好像也是表达的这个意思啊。 Mark 孙这位网友说，中国不都一直是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吗？其实没有所谓的党权扩张，我觉得用萎缩来形容中国政府机制改革有点不妥，因为中国这次政府机构改革呢，是为了让政府机构更能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我再想起另外一位网友呢，表达是同样的这个意见。他讲到呢，他这儿一位叫君臣这位网友，他说，我翻墙在法轮功媒体上看到这样一种观点，说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取消，而王岐山几乎确定要接任国家副主席，这会形成一个类似梅普体制的习王体制，国家主席的权力也会实化，这将使权力从党的职位向行政职位这个转变，这和党权扩张、政府萎缩的观点相反。那么请问张立凡先生和胡平先生，你们如何看待这种相反的观点？这个很有意思，我们下面呢就要讨论这个问题。习近平执政的第一个五年任期呢，人们看到的是党权在不断的扩大，政府权力在日渐缩小这是观察人士的看法。但是我们的网络评论人士呢可能不这样看。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您觉察到这样一种趋势了吗？
这种趋势应该说从习近平上台之初就已经开始了。大家知道，习近平一上台就设立了很多很多的小组，而由他本人来兼任这些小组的组长，这本身就意味着党权的扩大和政府权力的萎缩。因为我们知道，习近平只是担任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他并没有担任政府的任何职务。那而这个国家主席呢，按照当年的这个1982年的这个宪法，实际上是个虚位的主席，他并没有什么实际权利。比如说，他有任免国务院总理的权利，但是对国务院的具体工作，并不由他直接来领导。可是你现在设立的小组，自己成了组长，那么实际上就把国务院的权利就给他架空了因此从一开始，那么我们就看到的就是习近平就是在这个通过扩大党权的方法来那个压缩政府的权力。这也就是在一开始我们大家也都注意到嘛，在一开始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初，很多人沿袭过去所谓这个江朱体制就是江泽民、朱镕基和后来的胡温体制，也就是胡锦涛、温家宝这种说法说成是这个习李体制。可是后来很快大家就发现，没有什么习李体制，李在这个体制中作用比原来的这个朱镕基总理和温家宝总理都要弱得多。所以后来倒有这，但是倒是呢，倒是排政治局常委中排位第六的王岐山在其中作用更大，所以就当时就有了所谓习王体制之称。那么至少呢，习李体制这种说法从来就没有说开，这也就表明了从一开始大家就意识到那么习近平掌权的时代是个党权扩大的时代，是个政府权力这个萎缩的时代。
那么刚才我就看到呢，有一些网友呢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引用一些媒体的观点讲呢，就是说现在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取消了，王岐山肯定要接任国家副主席，说可能要形成一个类似那样美普苏联的梅德韦杰夫和普京这样的体制，而这种体制呢，和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党权在不断扩大，政府权力日渐缩小呢，好像呢这个是一个相反的过程。那我请问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这个梅普体制它基本上是建立在尊重这个宪法的基础上。
嗯，
虽然就是普京他也希望长期执政，他也做到了长期执政，但是他做了技术处理，他回避了宪法的规定，他不去修改宪法，但是呢他达到了同样的效果，就是他跟这个梅德韦杰夫两个人做一个互换，啊，以达到这个他能够长期掌权的目的。所以本来不是没有变通的办法，但是一定要赤裸裸的通过修改宪法这种手法来这个让自己长期掌权，这个呢吃相就比较难看。
嗯，
相对来讲，我觉得梅普的吃相啊，或者说普京的吃相，可能也难看，但是相对于这边来讲还是要好看。
嗯，好的，好的，那我来继续请教张先生啊。习近平啊，他倡导要第五个现代化，即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但是呢是不是重新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这个中共集权管理的办法，那就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途径，就是要第五个现代化了呢？
我觉得现在实际上所谓的这个国家治理现代化，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呢？大数据管控，哎，这个全国建这个天网，啊，这个你走到哪儿，这个网格化管理都能追踪到你，用各种现代的科技手段，然后用所谓的信用体系，啊，用各种的这个科技手段来维稳，这个可能是他们这个现代化的一个标志。就是过去毛时代还没有这些东西，毛时代虽然有人治，但是人治的这个科技含量不高。现在呢，把这方面我觉得是提高了很多。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像有的人提出来说现在这个大数据时代我们可以搞计划经济了，这个也很符合现在的领导人他从那个计划经济年代成长起来的那种知识结构。
嗯，
他认为可能这个真的有了大数据以后，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一切都可以凭计划来解决，这个也是就是实际上就是把人物化了，把人变成了他们这个管理的这个一种这个对象，
嗯，
或者是任他们这个处理的一种动物，啊，实际上就回到这个动物农庄时代，只不过这个动物农庄现在有了现代化的管理手段了，啊，不是那么原始了，所以这个我们看现在啊，这个福山还有一段话，他就分析，他说这个习先生这个早期发出的信号并不容乐观。
嗯，
打击异议人士和公民社会，还创造了21世纪极权主义的社会信用体系。
嗯，
现在就是用信用体系这个东西来打击这个异议人士，比如说我们知道有的异议人士就被列入这个信用体系，他现在不能乘坐飞机，然后对他的这个行动，对他的这个经济都有各种各样的限制。
嗯，
只因为他是一个异议人士。
嗯，
那么通过福山讲，他说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来监视大量人口，这对中国未来而言会有很大的威胁。
嗯，
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有许多网友，大量的网友的评论呢，回应我们两位嘉宾的观点，我给大家选读一下。先生甲鱼，他说呢，这次修宪使得中共的遮羞布也不存在了。但是习非要提依法治国，无非呢就是要强迫民众和他签一份习是具有最终解释权的合约而已。他已经将这个国家的前途和他自己置于最具风险的环境之中，修宪的后果不堪设想。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